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19号，公元2017年5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应在自焚现场呼喊达赖喇嘛法号，西藏玛曲县两名女子遭捕；援藏团体呼吁“一带一路”参与者勿将贸易置于人权之上；藏人代表于斯里兰卡出席佛诞节庆典活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表示不赞成中国对待维权人士的方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名因在同胞自焚现场呼喊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号进行祈祷的西藏玛曲县妇女，近日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去年12月8号，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人扎西绕丹于当地自焚抗议中共统治，随即牺牲。而近日有消息指出，两名在自焚现场祈祷的藏人妇女被当局拘捕。居住在美国的一名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今年4月25号当天，西藏玛曲县藏人妇女关措与次仁拉姆两人被中共国安人员从家中秘密带走。据悉，关措与次仁拉姆遭捕是因为去年12月玛曲藏人扎西绕丹自焚抗议中共时，他们两人在现场大声念诵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号进行祈祷，而后被指教唆支持自焚。消息指出，关措现年77岁，次仁拉姆年龄不详，多年前两人搬至县城居住，他们被中共国安人员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召集多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与会的欧盟各成员国代表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勿将经济贸易置于人权之上。昨天5月14号，由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召开。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向与会的28个国家的代表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声称“一带一路”为一条和平之路，目的是合作共赢。在人权观察组织就该次峰会可能带给人权的负面影响提出忧虑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向那些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欧洲国家致信，呼吁大家不要为贸易牺牲人权，并且敦促他们在同中方领导会谈时，将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问题都纳入考量，同时确保此次峰会发表的任何联合声明都能够提及人权与法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项目，目的是让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中心，并且扩张其亚洲、非洲与欧洲的联系纽带。然而，依照中国的政治状况，恐怕这一项目对那些将贸易置于人权之上、不尊重保护特定文化环境的国家，将是一种鼓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许能够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但是国际社会也肩负着同样重要的职责，即为确保在同中国进行贸易、面对经济利益时，人权问题不会被弃之不谈。综合媒体报道，此次有28个国家的首脑出席会议， 但西方国家除意大利派总理出席外，其他均派代表出席，印度则根本未派代表。马提奥·梅卡奇在声明中指出，针对西藏议题，社会稳定唯有透过尊重人权与法治才能够达到，我们也视这些因素为达到经济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向那些派代表出席峰会的欧盟成员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呼吁，当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为自信之际，欧盟成员国更需要采取持续且统一的立场来对抗中国的分裂性战略。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7年度卫塞节，即南传佛教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近日在斯里兰卡举行。藏传佛教格鲁学派国际委员、执行长强秋曲登作为藏人代表受邀出席了庆典。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十四届联合国卫塞节从5月12号至14号间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市举行。今年的卫塞节主题为佛教教育对社会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和平。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斯里兰卡总统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国家的代表一同出席活动。其中，印南甘丹寺东顶寺院前任堪布、藏传佛教格鲁学派国际委员会执行长强秋曲登也受邀前往。强秋曲登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庆典，并致辞，而斯里兰卡总统德里帕拉西里塞纳与该国国会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政要一同出席。本届卫塞节的纪念仪式非常隆重。强秋曲登指出，多年来斯里兰卡政界与佛教界同藏传佛教僧侣有着密切的交流，这次他亦作为藏人代表受邀出席活动，期间参与了多场佛教事务会议，这场经历让他受益匪浅，感到非常荣幸。据介绍，卫塞节是南传佛教传承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国的佛教徒均在这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中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三月中上任的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莲近日发表讲话，除了说明与中关系对加拿大的重要性以外，还提及加中双方的分歧处，例如中国政府对待维权人士的方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驻中国领事馆网站刊出加拿大大使麦嘉莲任职6年后的感想，他重申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并表示对华关系需双面看待，无论合作领域是气候变化、妇女和女童困境、芬太尼危机、重大安全问题上，中国都是加拿大重要的合作伙伴。麦嘉莲也不忌讳地谈到加中的分歧之处，表示自己在中国与各类的团体和个人见面，了解少数群组的状况。他更指出，其不赞成中国对于私心和法治的某些层面，并在公司场合都对中国政府对待人权支持者的方式表达反对。我们持续关注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自治的完整性问题。去年12月，时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嘎斯 于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由中国特色的人权，重申人权价值的重要，表示在我们今天庆祝世界人权宣言68周年时，我坚信人的尊严是自由的、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我们都应该重新致力于维护它的原则。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提名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就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该提名。据美联社报道，布兰斯塔德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承诺，他若出任驻中国大使，不会避谈人权和贸易等问题，并会利用多年来与习近平的关系来维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此外，日前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学生格桑南帕计划于毕业典礼游行中持西藏国旗参加，却被校方拒绝。他除了在网站发起联署活动外，更于13号展开宣传活动，呼吁各界在自己的校园或是社区内升起西藏国旗，上传至社交媒体，并标记其他3名好友，鼓励他们做出相同行动，声援西藏运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可要知道，真潘产受到完全汉化的教育，或者说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思想的跑马场。尽管这种现象严肃地说还未发生，但是西藏人们共同地考虑这样类似的政治现象，有助于防止中国政府对我们的迫害有益的。政治有时候是其人民知道的现象越多越有利于人民，换言之，多数的人了解更多的政治现象是政治透明化的基础，少数的人了解更多的政治现象将会导致政治的肮脏性，因为大家稍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处于政治的肮脏性之中，主要是少数把政治装入自己的口袋之中，独自贪吃的原因。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把那些装在口袋中的政治抛出桌面上，让大家贪吃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生活于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下的西藏人必须要学会这一点，同时我也知道西藏人会学会这一点，因为近期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由于中国政府对内部西藏人的欺骗甚多，人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事物，甚至内部的西藏人受到超多的欺骗，他们打算对抗共产主义中国。这个行为不是来自外部的西藏人的声音，而是内部西藏人真实的表达民主自由的初步状况。假定这是一只马的话，那么主人已经拿稳缰片骑在马背上。也有人说我是在抬高我们的身价来制造谎言，可要知道目前我们制造谎言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在觉悟面前谎言有点太显得俗气了。一旦一种觉悟诞生了，它就存在即将爆发的功能，不爆发的觉悟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许有人大声说西藏还缺少觉悟，我们西藏还在停滞。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